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前两周 Martin Fowler 做客了 The Pragmatic Engineer 播客节目，与主持人进行了长达110分钟的深度对话。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在程序员圈子里， Martin Fowler 绝对是殿堂级的人物。他写的重构和企业应用架构模式是无数开发者的入门必读书，还是2001年敏捷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可以说他见证了软件行业过去40年的几乎所有重大变革。在这期访谈中，两人主要聊的是 AI 对于软件开发的冲击。有趣的是，作为一个从汇编语言时代走过来的老兵， Fowler 对于 AI 的态度既不盲目乐观，也不一味悲观，而是带着一种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的冷静。今天呢，大飞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访谈一开始，主持人就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在你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有什么变革能够和 AI 相提并论呢？ Fowler 直接回答道，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如果要在整个软件开发历史上找一个可以类比的，那就是从汇编语言到高级语言的那次跃迁。程序员不再需要关心每个计算器，每条机器指令，可以用更接近于人类思维的方式写代码。这是一种巨大的抽象层提升。但是 Fowler 紧接着说道，这次变革最大的特点不是抽象层又提高了，而是我们从确定性的世界进入了非确定性的世界。以前我们写代码，同样的输入永远会产生同样的输出，但是现在用大语言模型，同样的提示词，两次生成的代码可能完全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是软件工程师从来没有面对过的。Fowler 提到，他的妻子是结构工程师，负责设计桥梁和建筑。结构工程师在工作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容差。木材、钢铁、混凝土的物理性能虽然大致都是已知的，但是你不能按照理论上的最优值去设计，必须留出足够的余量，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软件工程师以前是不太需要这种思维的，代码要么对要么错，没有什么中间状态。但是现在，当我们越来越依赖 AI 工具来辅助写代码，这种确定性就被打破了。Fowler 担心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严重性，还在用老的思路来用新的工具。他预感在安全领域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翻车事故，因为人们对于 AI 工具的非确定性过于大意了。访谈呢，接着聊到了现在很火的 Web Coding。简单说，就是你告诉 AI 想要什么，它直接给你生成代码，你甚至不用完全看懂它写了什么，只要能跑起来就行了。Fowler 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他的同事用 AI 生成了一张简单的示意图，就是那种用几条曲线说明问题的伪图表。Fowler 呢想微调一下，比如说把标签挪得离曲线近一点，结果打开 SVG 文件一看，傻眼了。他自己以前手写过类似的图，也就十几行代码，但是 AI 生成的这个复杂的离谱，完全没法改。这就是 Web Coding 的问题，你可以让 AI 快速生成一个能用的东西，但是你完全不理解它是怎么实现的，你想修改一点点，却发现根本做不到，只能够整个扔掉重新生成。更关键的是， Fowler 指出这种方式会切断学习循环。编程的本质是你有一个想法，写成代码，看电脑的反馈，再调整想法，如此反复。这个过程中你在不断的学习，但是如果你从来不看 AI 生成的代码，你就什么都没学到。所以呢，他的结论是 Web Coding 适合做原型，做一次性的小工具，做探索性的尝试，但是任何需要长期维护和迭代的东西都不能这么干。Fowler 呢还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说 ThoughtWorks 已经把用 AI 理解遗留代码放进了他们技术雷达的采纳环，这是最高级别的推荐，意味着他们强烈建议在这个场景下使用 AI。 这个应用场景呢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复杂的老系统，你可以对代码做语义分析，把结构信息放进图数据库，然后用类似 RAG 的方式让 AI 帮你来回答问题。比如说这段数据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了哪些模块的处理，谁在用这个接口。任何在大公司待过的人都知道，理解遗留系统有多么的痛苦，代码可能是十年前写的，当时的人早就离职了，文档要么没有，要么过时，你只能一行一行去读。而有了 AI 的辅助，至少你可以更快地建立起对系统的整体理解。 Fowler 呢还提到一个故事，有人从创业公司跳槽到了一家老牌银行，任务呢是推动技术的现代化。干了三年之后，这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现在大概能理解这个问题了。瞧瞧，三年只是刚刚理解问题，还没开始解决呢。大公司的复杂性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造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比如说张三和李四当年关系好，所以选了 A 的方案， 后来张三调走了，王五上来改成了自己喜欢的 B 方案。这些决策层层叠加，最后就变成了一团乱麻。 AI 不能帮你解决这种人为的复杂性，但至少能够帮助你更快地看清代码层面发生了什么。在如何与 AI 工具协同工作这个话题上， Follow 的建议呢很实在。他说要把 AI 生成的代码当作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不太靠谱的实习生提交的 PR。 这意味着你需要仔细审查每一处的改动，不能因为 AI 生成的代码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就直接合并进主分支。他提到了几个具体的做法，比如说用非常小的代码片段来工作，每个片段呢都要经过人工审查，保持测试覆盖，尤其是对于 AI 生成的代码需要测试来进行验证，以及不要害怕重构 AI 生成的东西，往往他们生成的东西结构很混乱，需要你自己去整理。访谈中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Follow 说他的同事 James 李维斯用 Cursor 尝试重命名一个类，结果花了一个半小时，用掉了 10% 的月度 token 配额。但是这个任务如果用传统 IDE 的重构功能，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这说明 AI 在处理某些传统工具已经解决的很好的问题时，反而会变得效率低下。所以说，知道什么时候该用 AI， 什么时候该用传统工具，这本身就需要一种需要培养的判断力。这个情境和十几年前 Stack Overflow 刚出现的时候很类似。在 Stack Overflow 之前，网上搜代码答案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可能会进到 Experts Exchange 这种网站，虽然看到了问题，但是答案要付费。大部分学生和初级开发者就只能干着急。而 Stack Overflow 出现之后，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你搜一个问题，几乎总能找到可以直接 copy 的代码片段。于是呢，很多人，尤其是新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遇到问题搜一下，拷代码，跑起来，搞定。虽然一些资深的工程师会劝你要理解这段代码为什么能够工作，不能只是拷过来用，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有一个著名的例子， Stack Overflow 上有一个关于邮箱验证的问题，得票最高的答案其实不完全正确，结果大量软件都用了那段代码，导致某些合法的邮箱地址被错误的拒绝。 Follow 说 AI 辅助编程和当年的 Stack Overflow 是同一种问题，只是规模更大了。 Stack Overflow 是 copy 一个函数，现在呢是 AI 生成一整个文件，因此风险也更大了，因为 AI 生成的东西更复杂，更难看出问题。但是其实解决方案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你必须看懂代码，必须理解它在做什么，以及必须保持学习。 Follow 呢还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当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代码的时候，重构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重构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让你在保持功能不变的前提下改善代码的内部结构。 AI 生成一堆乱七八糟的代码，你通过重构把它整理成你能够理解和维护的样子。 Follow 一直强调重构的两个关键特征，分别是小步骤和可组合性。每一步改动都极其微小，小到几乎不值得做，但是这些小步骤可以组合起来完成很大的改动，而且因为每步都很小，所以不容易出错。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对比，20年前 JetBrains 推出了 ReSharper 插件，提供自动重构的功能，大家愿意花200美元一年去买。现在这些功能已经成为 IDE 的标配，但是 AI 工具在重构方面还远远不如这些传统工具。所以他的建议是AI 生成代码之后，人工介入，用小步骤重构成可维护的形式，这个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还有一个很前沿的想法来自于 Follow 的同事，与其让 AI 直接生成代码，不如先和 AI 一起构建一种抽象的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更精确地描述问题。这个想法呢，源于一个发现，如果你用自然语言描述一堆国际象棋对局， AI 很难学会下棋，但是如果你用标准的棋谱符号描述同样的对局，AI 就能够理解了。背后的道理呢，其实很简单，棋谱符号是一种精确的无歧义的领域专用语言，每个符号呢都有着明确的含义。相比之下，自然语言太模糊，同样的意义可能有无数种表达方式。如果把这个思路应用到软件开发中，那就可以先花时间和 AI 一起定义一套术语和概念，建立一个小型的领域专用语言，然后用这套语言去描述需求和指导 AI 生成代码。其实这和领域驱动设计 DDD 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 DDD 中，开发团队和业务专家要建立一套共同的语言，这套语言既能够精准地表达业务概念，又能够直接映射到代码中。现在的区别是，这套语言不仅用于团队内部的沟通，也用于和 AI 的工具的沟通。而且呢，因为 AI 的存在， 构建这套语言的成本降低了，你可以让 AI 帮你快速生成和验证这些抽象。 Fuller 说，这可能是一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不是简单的用自然语言给 AI 下命令，而是用一种介于自然语言和编程语言之间的精确语言与 AI 协作。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思路，那就是不要让 AI 直接生成最终的代码，而是要让 AI 生成输入，然后用确定性的工具来执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不太会写 SQL， 但是需要对数据库做一个复杂的查询，你可以用自然语言描述你要什么数据，让 AI 生成 SQL 语句，生成之后你检查一下觉得没问题，再让确定性的数据库引擎去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 AI 只负责理解你的意图和生成查询，真正的执行是由完全确定性的系统完成的，你也能够清楚地看到 AI 生成了什么，也能够预测数据库会做什么。 Fuller 提到，有人在用类似的方法来做代码重构，比如说用 AI 分析代码，识别需要重构的地方，生成重构的建议，然后用专门的重构工具去执行这些改动。这样一来， AI 负责提供智能，确定性的工具来保证准确性。 Fuller 认为，这种混合模式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那就是充分利用 AI 的理解能力和生成能力，但是在关键的步骤上仍然要依赖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和控制的确定性工具。聊到敏捷开发， Fuller 提出了自己更多的思考。2001年， Fuller 和另外16个人在犹他州的雪山里开了个会，搞出了敏捷宣言。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宣言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Fuller 说，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写这个宣言的过程会很有意思，能够让大家互相理解，至于宣言本身估计没人会在意。结果完全出乎意料，现在 AI 来了，有人问敏捷那一套还有用吗？ Fuller 的答案是，核心理念不仅有用，而且更重要了。敏捷的本质是小的代码片段快速循环，人在回路中验证，每次代码改动都很小，可以快速得到反馈，然后根据反馈调整方向。很多人觉得有了 AI 应该在每次迭代里做更多的事情，但是 Fuller 说不对，应该是迭代变得更频繁了，把原来2周的工作切成4个小节，每个小节3-4天就上线，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软件开发的核心难题从来不是写代码慢，而是搞不清楚该写什么。用户需求会变，市场会变，技术环境会变，你花2个月憋个大招，等上线的时候可能方向已经错了。小步快跑的好处是你可以快速试错，这个功能用户是不是不喜欢呢？没关系，赶紧调整是下一个想法。他提到 Anthropic 的一个开发者用 Cloud Code 在2天内做了20个交互原型，每一个都录了视频，记录了具体的提示词和输出。这就是敏捷精神在 AI 时代的体现，不是做一个完美的设计，而是快速尝试多个方向，从反馈中学习。 Fuller 特别强调一点，不管工具多强大，人的判断不能缺席，每个小迭代都需要人来验证，确保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简单来说， AI 可以让你跑得更快，但是方向盘必须握在人的手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设计模式是一个很热的话题，比如说 GANFFOR 的设计模式， Fuller 的企业应用架构模式，到处都在讨论工厂模式、单例模式、观察者模式。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也经常会问到设计模式的相关问题。后来呢，这些讨论逐渐少了，现在呢，年轻程序员很多都不太了解设计模式，也不觉得有必要学。为什么会这样呢？ Fuller 和格雷迪·布奇讨论过这个问题。布奇呢是 UML 的创始人之一，对软件架构有很深的研究。他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可能是云服务商解决了架构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以前你要设计一个系统，得从头考虑很多东西，数据怎么存、怎么缓存、怎么处理并发、怎么容错，每个问题都需要你了解相关的模式，做出权衡，实现出来。现在呢，你用 AWS 或者是 Google Cloud， 直接用 Dynamo 或者是 Cloud SQL 来存数据，用 Redis 做缓存，用 Lambda 处理事件，这些服务呢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架构问题他们已经帮你解决了，你只需要知道怎么用这些构建块就行了。某种程度来说，云服务商把一些通用的架构模式固化成了产品，你不需要自己实现观察者模式了，直接用消息队列就行了，也不需要自己设计缓存的失效策略了， Redis 已经提供了几种方案。但是 Fuller 也指出，模式的思维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在组织内部，人们仍然会创造术语和模式，只不过这些术语是针对于具体业务的，而不是通用的设计模式。比如说在 Uber， 可能有银行 Emoji 服务， GolfStream 服务、Payment Profile 服务这些名字，每个呢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架构决策和职责划分。新人加入需要学习这套内部语言才能够融入团队，而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套共享的词汇表，让人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讨论复杂的概念。这个需求是永远存在的，只是形式在变化。聊到现在的行业形势， Fowler 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真正冲击软件行业就业的不是 AI， 是零利率时代的结束。过去十几年利率极低，钱很便宜，创业公司疯狂烧钱，大公司疯狂扩张， Sotheby's 一度每年增长 20%。 2021年之后一切都变了，利率上升，融资困难，客户收紧预算，裁员潮开始的时候 AI 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现在诡异的是，一边是软件行业的萧条，大量工程师失业找不到工作，另一边是 AI 领域的狂热，融资动辄几亿几十亿美元，估值疯涨，两个世界同时存在。 Fowler 经历过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他说现在的 AI 泡沫规模更大，泡沫一定会破，但是什么时候破不知道，破了之后会怎样也不知道。不过呢，他也看到 AI 里面确实有真东西，不像当年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那么虚。关键问题是泡沫消退之后什么会留下来呢？这很难预测。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无数公司倒闭，但是活下来的那些，比如说亚马逊和谷歌，后来改变了世界， AI 领域可能也会如此。对个人来说，现在入行的时机确实不如2005年，但是 Fowler 认为软件开发作为一个职业长期来看是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需求永远大于供给，人们对于软件的需求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就算 AI 让开发者的生产力提高了10倍，我们仍然需要团队来构建大型的系统。原来100人的项目变成了10人的项目，但是同时会出现100个新的项目需求。而且呢，软件开发的核心技能不会过时。什么是核心技能呢？就是理解用户的需求，与人沟通，把模糊的想法变成清晰的方案，然后在约束条件下做权衡。这些能力 AI 还帮不了我们。在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问对于刚入行的年轻开发者有什么建议呢？ Fowler 的回答很朴素，那就是找一个好的导师。这听起来呢像是老生常谈，但是他说的很真诚。他自己生涯的早期遇到了 James O'Day， 对他影响巨大，后来和 Kent Beck 共事，学到了极限编程和重构。 Fowler 说好的导师能够帮助你判断什么是好代码，什么是坏代码，能够帮助你理解为什么这样做，而不只是怎么做。当我们在用 AI 工具的时候，这种判断力更加重要。 AI 会给你答案，但是答案是否合适，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些问题新手很难自己判断。他建议使用 AI 的时候要保持怀疑，把 AI 当成一个能力很强但是会撒谎的助手。他给你一段代码，你要问为什么这么写，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个方案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多问为什么，多追问信息的来源，多尝试理解背后的道理。 Fowler 还推荐了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著作《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讲的是人类思维的两个系统，以及我们在概率和统计方面常犯的错误。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因为软件开发中充满了需要用概率思维的场景。这个 bug 多久会出现一次呢？这个性能优化值不值得做呢？用户会怎么使用这个功能呢？所以培养概率思维能够让你做出更好的抉择，而且这不仅对写代码有用，对理解整个世界也有用。他还推荐了罗伯特·卡罗的《权力掮客》一书，讲的是纽约一个从未当选的官员如何在40年间掌握了比市长和州长更大的权力。这本书展示了权力在民主社会中如何运作，同时也是写作的典范。 Fowler 说要成为更好的写作者，就要读真正优秀的作品，而清晰的写作能力对于程序员来说也很重要。听完这期访谈，大飞我最大的感受是技术在巨变，但是思考的方式比具体的技术更重要。 Fowler 见证了从汇编语言到高级语言的转变，见证了互联网的兴起，见证了敏捷开发的流行，现在呢又在见证 AI 对于软件行业的冲击。每一次变革都有人喊天要变了，旧的一切都要被淘汰，但是他依然在做同样的事情，观察、思考、写作、分享。他说自己学习 AI 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用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试试 AI 能不能帮上忙，在实际使用中积累对于工具的理解，边用边学，而不是先读一堆论文尝试去搞懂原理。这个方法呢听起来很朴素，但是也可能是面对任何新事物最好的姿态。不急着下结论，不急着站队，先用起来，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如今呢 ，Fuller 已经年过六旬，他说自己当年进入这个行业纯属偶然，因为自己手笨，干不了需要体力的工程活，写代码呢刚好不需要力气。谁能够想到这个偶然的选择让他见证了软件工程这个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行业的几乎全部历程。而这一次我们又站在了巨变的起点上。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